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首先来看要闻版消息。9月10号，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长期以来，广大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呕心沥血，默默奉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了重大贡献。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8位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习近平欢迎各位使节来华履新，请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人民、有关机构领导人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同各国和地区的良好关系，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各国关系，希望使节们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增进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人民友谊、促进互利合作做出积极贡献。记者近日从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获悉，自2018年9月1号起，全军部队在遂行练兵备战等各类急、难、险、重任务期间，分别执行相应的伙食补助标准。据军需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有关部门还将根据练兵备战和部队建设发展情况，循序渐进对部队伙食标准进行优化，充分发挥伙食保障在战斗力提升中的促进作用。近日，据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机关统计，4支在外驻训的分队全部成立了临时党组织，每名带队团以上领导都编入临时党支部。尽管工作繁忙，但双重组织生活一次也没落下。严肃认真的双重组织生活让他不仅锻炼了党性，还收集到很多关于役战役训的意见建议。旅党委采纳意见后，较好解决了某型装备的训练难题，提升了装备作战效能。当地时间9月10号，卡卡杜2018多国海军联合演习进入海上阶段第5天，代表中国海军参演的黄山舰在达尔文外海比格尔湾与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号导弹护卫舰共同组织实施了编队联合反潜演练。演练期间，黄山舰与纽卡斯尔舰轮流担任科目执行官，指挥双方舰机开展编队反潜，双方密切协同，合力制敌，进一步检验提升了双方联合指挥反潜作战的能力，切实增进了两国参演官兵间的互信和友谊。今年5月，刚果金爆发埃博拉疫情，中国迅速派出防疫专家组赴刚果金协助疫情防控。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威就是其中之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在的团队研发的重组埃博拉疫苗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来自中国的技术支持，并获得刚果金国家疫苗委员会主任姆万巴博士的高度评价。翻开4版文章，愿这里不再有埃博拉孤儿，咱们一起听听曾带领团队四赴塞拉利昂的军医陈威与非洲的故事。受俄罗斯邀请，3200余名中国军人驾驭1000余台各式装备车辆来到楚戈尔，参加俄罗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东方2018战略演习。跨境参演，中国军人为何而来？启程以来，中方参演部队展开哪些行动？多方关注这次军演的主要看点又是什么？一路追踪，抵近观战。本期军营观察版文章开赴楚戈尔。 咱们一起看看本报记者和军事专家从演习现场发回的报道。以身作则，严格自律，率先垂范，以上带下，是共产党人的传统和本色。跟我冲与给我冲，一字之差，反映人民军队与其他军队的区别，也是我军优良作风的威力魅力所在。党的先进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高度自觉地在忠诚党的事业上带好头，在遵守纪律规矩上当模范，秉承党的先锋因子发挥表率作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本期军事论坛版刊发《寻迹战争制胜之变：创新发展国防动员》，钱学森如何求解战争制胜等多篇文章，敬请关注。下面关注兵说兵事专栏。张班长，这都啥时候了，凡事别太较真了。这天晚点名结束，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三营支援保障连班长张金把班里几个训练皮踏的老兵狠狠批了一顿。童年兵小葛瞅见后不禁善意提醒，老兵退伍这段时间，类似这样掏心窝子的话他可没少听。战友的这些善意提醒他不是没考虑过，但是为啥还是一根筋？难道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答案就在基层传真版文章《我要把黑脸唱到底》中。围绕主责主业严格纪律执行，用铁的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是贯彻落实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的实际举措，也是锤炼部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必然要求。目前在少数单位，在聚焦练兵备战这个主责主业上，还存在着执纪标准不严格、对违规违纪现象问责不到位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训练质量提升。就此问题，基层部队有哪些好的解决办法呢？翻开法治军营版文章，围绕主责主业严格纪律执行，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西北向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喀拉昆仑山脚下，这是边关军营普通的一天。耳边回旋的驼铃曲让营盘里的气氛显得有些伤感。这一天，驻守边关的老兵们即将挥别驻守多年的喀拉昆仑，不想说再见，只因巍峨的雪山永远伫立在他们心间。又到退伍季，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平凡的身影，把掌声和鲜花送给他们。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中国边关版文章《西北向西，挥别我的喀拉昆仑》。1983年，在罗布泊的一次地下核试验前夕，时任核试验基地政委的胡若谷介绍彭继超认识了邓稼先院长。回想起第一次同邓院长握手的情景，尽管互道辛苦，但都有点心不在焉。原来他们的注意力都被远处的那片荒原吸引着，再过一会儿，那里将爆炸一颗原子弹。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那是邓稼先最后一次到罗布泊试验场。没想到那时的邓稼先已是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翻开长征副刊版文章《永远的马兰花》，咱们通过作者彭继超的视角共同追忆邓稼先。节目的最后是一组图片新闻。9月10号是我国第34个教师节，节日前夕，火箭军事官学校邀请摄影师为每名教员拍摄全家福。送战友踏征程，你在人海茫茫的首都最后一次站岗，他在哈达洁白的边关最后一次巡逻。下面咱们通过几张图片走进退伍现场，共同感受老兵们的不舍与深情。 9月3号，南部战区空军某基地多型战机相继升空，一场由多兵机种参加的红蓝攻防对抗演练拉开战幕。红蓝双方又排兵布阵，调整战法，在万里长空展开新一轮激烈博弈。日前，新疆军区某高炮团组织了一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多型高炮和导弹梯次开火，织成一道道火力网，成功拦截来袭之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